不说呀、啊，你不要供养我呀、啊，你要去供养去顶礼目犍连尊者呀、啊。佛说怎么这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个这些大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境界不可思议，可是也是有这个大自在的境界。我们呢，这个凡夫啊，听说是有神通啊，啊，就是也好像羡慕这件事啊，说有什么神通，谁有什么神通。其实要我来看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事，这个情，现在这个情形，所听说这个人完全都没有神通，完全都没有神通的。因为我们要读，尤其是我们也读了玉器师的论呢，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有神通，就是你要得到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欲界定或者地定不行，不能有神通。无舍界的四空定也不能有神通，只有舍界的四禅。你成就了四禅，在四禅里面修神通而成功了，这才有神通。不然没有神通。你说你听说某某人有神通，那么你去看看他，他有禅定吗？你一看就知道他没有禅定，有禅定的人不是那样子。我们读这个《瑜伽师的那个声闻》里，那也提到了，有禅定的人和没有禅定的不一样，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不学这个呀，不知道。有一个，我不要说名字哈，这话又是一是非。香港有一个法师给我来信，叫我呀给他方便，他申请来美国入境，然后去亲近那个有神通的人。我说，他来信，我和他在香港，他认识这个法师。我说，那你就直接和他说嘛，他就给你这个给你个方便，你就可以来嘛。好，后来他的确来了，好，他拜他做师父，他也拜有神通，也拜他做师父，互相拜。这种事情，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就是对于佛法的学习不够，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的。但是要是你要是好好学习佛法，你就知道这件事，什么叫做有神通，会知道，然后好好用功修行，也就可以了。但是在佛法里边呢，在阿含经里曾经提到这件事。佛在世的时候啊，到了一个地方去啊，有些阿佛带这个1250比丘啊，佛有时候也带500比丘，好，倒不是始终都是1250比丘，不是。那么这些比丘里面有是阿罗汉的，当然就有些。也有阿罗汉，也有神通，也有没有神通的呀。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地区住了一个时期啊，度化众生，说法度众，有时候也有现神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地区的众生啊，哎呀，生大欢喜，生欢喜，然后佛就带着这些走了的时候，那个地区的人民就向佛说，请佛慈悲呀、啊，派几个阿罗汉在这现身通度化我们。佛说不可以这样做。说因为什么呢？说世界上也有些聪明人呢，就不相信这件事。因为神通啊，就是念个咒也会有神通，吃药也会有神通。因那个不信佛的人，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念一个咒就会有神通，那他你对他现身通无效。佛就不同意，不同意在这派阿罗汉在这现身的，佛就走了。说是现神通这件事，我们思维这件事的时候，现神通的时候是有可能使令那个人有一点信心， 但是有信心归有信心的，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一粒贪嗔痴烦恼照样活动，不能有。要怎么样才能够对你实际上能解决问题？还是要修十念处，还是要修止观，这时候你的烦恼才能解决。解决烦恼的问题，你可以转凡成圣。现身通只是小小有点信心，还是得要说法开大智慧啊，然后你才能够成功，不然还不行，还是不行。而佛菩萨的意思啊，最好是得了圣道以后现神通。你要有神通的话，这时候得了圣道以后修神通啊，也是能然后度化众生。如果你没有得圣道，你成就了神通的时候，有时候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你没有得圣道，那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的贪嗔痴还在活动。你有贪嗔痴的时候，你就用神通来骗人了啊，那就不是度众生而骗众生了。这件事，那个你看优婆居多尊者的传上提到一件事，跟优婆居多尊者学习呀、啊，是得了神通，这个也没得阿罗汉，得了神通了。得了神通以后，应该优婆居多尊者应该是。要修十念处才能得圣道，但是人家不修十念处啊，得了神通以后呢，他就乘着神通回到他的祖国去了。回到祖国去了呢，就在国王那里现神通，现种种的神通。说这国王说：“哎呀，这是了不起哈、啊，请你下来，我来供养你。”好，那他常常到国王的时候，国王的供养，但是他以后啊，就堕落了，因为接触到很多就是。名闻利养啊，迷惑他，他也看见了女人，他也动心，动心以后呢，他就和女人有关系，有关系了的时候啊，这时候神通就没有了啊，说没有了，而国王一看，就是皇宫里的女人是吧？他有了关系，国王后来抓住这个人，一看哦，是原来是你，就不过问就放了他走了，他从这么以后，因为也没有神通了啊，怎么生活呢？最初有神通有人供养，后来一放逸就没有神，破坏了神通。这个欲能破坏禅定，禅定一失掉就没有神通了，就这个。后来最后一天一天变成个乞丐了，变成乞丐闹闹的把眼睛都盲了，就变成个瞎子了，这样就是乞凡乞死这样生活。然后这时候优婆居多尊者这一天呢，就对他的弟子发表说我们今天呢去看某某比丘好不好啊，说好啊，哎呀他有大神通啊，说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嘛，好，那么优婆居多尊者带着那些比丘就来到这个盲比，这时候已经没有出家的相貌了，就这个盲者到这就招呼他以前出家的名字，哎呀，说师父来了啊，盲眼睛看不见的耳朵那听的就是优婆居多的声音呢、啊、哎呀师父来了啊，怎么那些随着优婆居多真的来的这个比丘说，这是哪里是那个人呢？优婆居多说，这个盲人呢、啊、就是原来那个比丘啊，现在如此如此，你这么一说大家都傻眼了。所以凡夫啊，你不得圣道，你就是、啊、修神通。这个还这个的故事还是他真有神通，不是说没有神通而有说有神通骗人的，不是那个，他真有神通，真有神通啊。而他有他没有得圣道啊，他的贪嗔痴在动啊，最后变成一个乞丐的盲人，盲者的乞丐的盲人。变成这堕落到这个程度。我们的一般人的心情呢、啊，啊，对于有神通这也是很羡慕啊，啊，怎么地？但是在佛法上看呢，如果不修修圣道，神通还是靠不住的。最初啊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第三十六卷的真实义品那里说，我们在佛法里面修修圣道的时候啊，尽量的隐藏自己，你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来隐藏自己，而不轻易的炫耀，不炫耀自己。那个真实义品的告诉这个，这是告诉这个菩萨修修圣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呢，偏欢喜炫耀自己啊，我有什么了不起？也告诉你，你知道吗？我有什么什么？就是老是这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都是很浅薄呀，浅薄的事情，就表示那个人很浅薄呀。这个在唐太宗啊，是唐太宗的时候吧。唐太宗啊，死掉了唐高宗以后，经过唐高宗死掉了以后，又到了武则天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在朝廷里做大官的裴行俭，这个裴行俭，那个还是当时唐朝另外有个大官啊，领着这个王勃，唐王阁序，王勃啊，王勃。还有骆宾王，还有谁？一共有四个才子啊！那个人呢，感觉这个人这个才华这么高啊，真是难得呀、啊！这是国家的宝贝。这领着四个人呢，就去见这个裴行俭这个人，也让他欣赏欣赏。裴行俭这个人，等他领着走了以后，裴行俭就对那个人好像是宰相似的说：“说是这四个人是有才华。”但是看出来呀，这个王勃这个人呢，很轻易的暴露自己呀。他能够有成就吗？就把这个四个人呢表现出来的，已经都评论了一下。其中最有一个是谁呀？还是能有点成就，其他人都有的不得好死啊！一批评的这一个，最后果然是。王勃很年轻就死掉了，就死掉了。其中就是特别很显著的，就提出了这件事：欢喜炫耀自己，不吉祥，不吉祥啊！所以欢喜有神通这个人是，真是发无上菩提心呐、啊，真是对一切众生有大悲心呢、啊。而自己道心也特别强，那也有神通啊，有可能还不至于越轨，还能众如法如律的度化众生，那还是好，还是好。但是要是你呀、啊、贪嗔痴特别重，你就不会如法如律的了啊，就会骗人了啊。但是现在说这个不可思议解脱不是现大神通，这是圣人，这凡夫不能与凡夫并论哈。是又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上中下音皆能变之啊，令作佛声。这个把那声音转变变成佛声，还有这个力量哈。言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从这个变，把这个一般的声音变成佛的声音，在大寂经上啊，在其他经上，佛有64种音声。好，这个在音声里面呢，不是一般的境界，能演出无常的音声，苦空无我的法音，来教化众生，来教悟众生。就菩萨有这个力量。即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都能从这个音声里面的表达出来，啊，这不可思议境界啊！皆于其中普令得闻啊！这世界上的众生啊，都在这个不时变化的音声里面普遍的能够听到。但也特别仗业障重的不行，业障重听不到的。 这是这一段是声声相对啊。舍利弗，俄见料说菩萨不过是一解脱之力，药广说者穷劫不尽啊。前面是个别的说，这个地方是总结，广明不可思议呀，不思议大用无量啊。佛这个文文句是招呼舍利弗尊者，我尽略说，简略的说啊，宣说菩萨不可思议的解脱的利用啊。要广说着穷劫也说不完的呀，这个不可思议境界是非常多的。嗯，四十大家舍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为成有。下面这下面是第四课，大家舍称叹啊，这个分两课，第一课是自称叹啊，大家舍自己称叹。这个时候就是文末结局是略说不可思议解脱的大用之后，大家舍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赞叹他，这是未曾有的事情，以前没听说过呀、啊！哈，为舍利弗，譬如有人与盲者间现众闪相，非彼所见。这是第二段的与舍利弗说可叹事啊。分四段，第一个小乘文不能解，说譬如有人呢与盲者间，实名的人，在他的面前呢现众闪相。显现出来各式各样的色相，非彼所见，那个盲人看不见，你给他现出来什么什么样美的颜色他看不见啊、哦！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不能解了，唯要此言，就是所有的呀这些阿罗汉呐、啊，这个声闻人呐、啊，要闻说这样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时候不能解了，不能不明不明白，为要之，就像盲者看不见众闪相似的，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明白。智者闻是心随不发，堕落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二段啊，前面第一段小乘闻不能解，现在第二段叫智者发心。智者闻是有智慧的人呢，要是听闻这个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的这种。神通妙用啊，其实不发堕落三藐三菩提，哪一个人呢他不发无上菩提心呢、啊、正入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一定是发了大心心不啊正入这个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一定愿意这样做嘛，就是一定要回小向大呀，不应该守这个原来的小的境界而不肯发大心嘛，是这个这样意思哈。那么下边呢，就是第三课，家舍自宅圣门无分啊。我等何为永居七根呢？说我们呢，我们这些阿罗汉呢，圣门人呢，何为永居七根？为什么呢？永久的没有这样的因缘了。比这个树也不根断了就完全了，这个树就是死掉了，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种因缘能发无上菩提心，能得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了，我们没有了，我们没有这个根了、嗯、这个于此大乘一入百众，这现在说是什么叫永觉其根呢？是于此大乘一入百众，对这个大乘啊，发无上菩提心得无上菩提的这个法门呢、啊，就像这个败种似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啊，它不能生芽了，你在锅里面炒一炒，这个种子再不能生芽了，你放在土里面，就算是有水有什么，这个种子就坏了，败坏了，不能生芽了。就是我们呢，这个得了阿罗汉，在小乘佛法的这个教义的说明呢，入了隐位，就不能再发无上菩提心了，难定隐， 他的隐位以后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南顶还有可能可以由小而大，但是要入了顶隐位的时候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于此大乘一如来说，何况得了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呢，也就不能发心了，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这样意思，是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呐、啊，今豪气圣正善尽大千世界。这些声闻呀、啊，听菩萨说这样的法门呐、啊，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希望了啊，损失太大了啊，所以应该豪气哭泣呀、啊，这个声音呢要震动善尽大千世界，就是太可惜了啊，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是这样意思哈。一切菩萨应大心经顶受持法，这是第四个假设。庆祝菩萨，他是庆悦这些大菩萨境界哈。这一切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他们应该大大的欢喜，还来庆贺这件事啊。顶受持法，这个顶子头顶就是特别恭恭敬敬的要接受大乘佛法，将来能够成就啊证悟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应该这样。这是、啊、大迦摄尊者，他是声闻人，有声闻人说出这个话，这就是啊慈小目大的意思。羞耻啊，我们就是得阿罗汉太羞耻了，发大菩提心真是太好了。慈小目大，说要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一切的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入之恶。前面呢是庆劝顶受，这也是等于劝人要发无上菩提心，学习大乘佛法啊。这是前面这句话，这下面这句话是得持真法大事。住持法门即知魔幻，是要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入之恶。是要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他能够由文思修的学习信解了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啊，菩萨住持解脱者啊，以须弥之高广那戒之中，这就是你能信而也能解。这个解是智慧，智慧就是通达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就是通达诸法实相。通达诸法实相呢叫解，因为你有这样智慧了，所以也就相信这件事。这个信呢是由智慧为基础而建立的，如果我没有明白什么是佛法，你说你相信佛法，你那个信心能坚固吗？能建立起来吗？就是你信前面是有智慧的呀、啊、有智慧而对于佛法有信心，是这么回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呢当然也有可能啊，我的好朋友啊信佛啊劝我因为我对我朋友有信心嘛，他相信佛法，那我也相信，这是也是有可能。但是这是对朋友的信心而相信佛法，不并不是直接的对于佛法有信心，不是。比如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叫我到庙里面去拜佛啊，说佛法好，那我也就随时去拜佛，是这样子。等到父母死掉了，自己年纪大了，那是没有父母的这感情威德的关系了，那就自己来决定，我信仰自由，那我可以不相信佛法的呀。这就是什么呢？ 就不是因智慧而有信心。要是你自己对佛法的学习有了信心的时候，那不管父母相信不相信，我相信，那是不同的了。当然这里面也还是有深浅的问题。现在这里说是信解，是你要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了啊，你有了信心的时候，所以这文上得持真法，就是你证悟了这个不可思议解的，你要这样的啊。一切魔众无知无知何呀，这些世界上这个魔鬼呀，他不可以对你会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咬烂你，没有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了，无知无知何。魔王不能够来捣乱你，你要用功修行的，他不能来捣乱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所有一切的境界，在这个菩萨的修行里心里面，你不能动摇他。他说这都是如幻如化，都是毕竟空寂的。他心里面的安住毕竟空里面不动摇。所以我们用功修行啊，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有一个诀窍啊，你不要弃舍所缘境。你原来那个用功的时候，你要选一个所缘境，你心按住那个所缘境。现在在静坐的忽然间呢，出现一个什么事情，你就弃舍了所缘境，就攀缘那件事去，那你就倒霉了。这就是你有问题了啊！不要出现什么境界，不要踩它，你安住在所缘境，不要动。你在那个所缘境上修止，也可以修观，其他的事情不要踩它，不要管，不要管它。你要弃舍所缘境啊，你就上当了，就有问题。这个魔王啊，就有办法扰乱你。你要不弃舍所缘境，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所以要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就这样做。你不要随他去，不要安住在所缘境不动，要这样子。现在说的要有信解，不过是一切的法门的这个人呢，一切魔众无如何，这是另一种境界，就是他有观一切法空的智慧。什么境界？他用空的智慧去观察，心不动。而这个空的智慧呢，要信解，要解。我们要不学习经论呢，你很难知道怎么叫做诸法空，那你就没有空的智慧啊，你就不能做如是观，不能做如是观，你心随境转的时候就上当了。上当，要是你学习经论呢，通达了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你自己呀、啊、修止修观，常作如是观，这个空的智慧逐渐的熟，逐渐的纯熟。初开始啊不那么纯熟，还要想一想是不是空的，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学习经论呢，你逐渐的思维，逐渐的思维，这个空的这个智慧就增长纯熟了。不管遇见什么境界，哦，这个境界是因缘有的，是自性空的，真因空中一切法相不可得。你立刻对空的智慧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时候，那个境界不能影响你了，你还能够照原来的止观修行，不受它的影响，不受它影响的。所以这上面说，要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他法门者，一切魔众无知无知何？不要说一般的小鬼，这是大鬼，天上的魔都没有办法，都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影响他。大家是说是语词， 三万二千天之界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五课，十众得益，当时的法会大众得到利益啊。说这个语是当时法会里边有三万二千天之皆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啊，大乘佛法这样的殊胜啊，这不是这大家说是阿罗汉大阿罗汉呢、啊、阿罗汉里边很大的阿罗汉呢、啊、这样的赞叹大乘佛法，大乘菩萨赞叹佛法，那这个王婆卖瓜，你自己赞叹你自己，那也没什么稀奇。现在是小乘佛法的学者赞叹大乘佛法，哎呀，这真是太好了。所以大家这尊者在法会中赞叹大乘佛法，三万二千天之皆发无上菩提心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哈，我刚才说啊，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佛法，不管你是学维摩诘数十经也好，你学习欲界十字论也好，你学习法华经华严经也好，你一定要把那个你欢喜的那一段文背下来，背下来的时候多思维，也坐那里也思维，是精心的思维，这样子啊，你进步的会快一点。如果你啊我也听一听啊，也静坐，但是你不出这样思维，你进步得很慢，你智慧增长得很慢很慢的。如果智慧没增长啊，遇见什么境界啊，你不能够用法来调伏这件事，不能用佛法的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用什么智慧处理问题？用贪嗔痴处理问题，就容易有很多很多问题。你用贪嗔痴处理问题啊，十灵寺院里面佛院里面的当执事的人的管理上有困难。如果你常常思维啊经里面的妙义啊，你智慧增长，智慧增长的时候遇见问题，你用智慧处理问题，你什么事情都容易处理。通常的事情说呢，你常常用法的熏习啊，这个有贪嗔痴的心呢、啊、被法的一熏习，就这个贪嗔痴就隐没了，不是断烦恼，这是他不活动，活动心就调油，心就会调油。调油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不除恼任何人，他在大众里住啊，对任何人他不除恼，因为他的引力特别强了，别人除恼他呢他不介意。你会达到了这个程度，不是说他已经成为圣人，不是，他就是这个佛法实在就是戒定慧呀、啊。这个戒定慧的力量强了的时候，那心性调油，不除恼任何人，自己吃了点亏不在乎，别人除恼他不在乎，他没有事，什么事没有，不介意。我看那个《汉书》上，我们中国历史。《汉书》上有一个人，名字叫卓茂，这个人他在宰相府里面做事，他不是宰相，在宰相府里面一个职员做事。他有一天呢，驾一个车，在一个马子拉着车，他驾这个车出去做事。忽然间有个人来说这个马是我的，是我的。那么这个卓茂说，你的马。丢掉了多久了？说丢掉多久，说一个多月吧。哦，这时候卓茂就想，你认就是他心里在想，嘴没说，你认错了，认错了哈。那么但是嘴就说呀、啊，说好，你说这个马是你就是你，就把他卸下来给他，给他就对这个人说你以后啊，如果你找到你的马的时候，这个马得还给我，我在宰相府做事。你到宰相府还给我。那么说话嘛，那个人牵着马走了，他自己呀拉他这个，他自己拉这个车回来。这个人就这个事情。啊，过了多久的时候，那人哦遇见他的马，他找到他的马了，哦才知道这个认错了，这是人家的，不是我的马。那么他也还是有信用，就这马到宰相府送还给他，然后跪下来给他磕头，向他道歉。那这件事他不是佛教徒，这也并不是信佛的人呢、啊、他有这样的修养， 要是我们遇见这个事，你行吗？我没有偷你的马，这个马不是你的马，怎么可以给你的？所以这个看出来呀、啊，不信佛的人里边也有人有修养。我们信佛了，信佛了，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止观都不及格啊，我们照样没有修养，处理事情啊，很笨，很笨，很笨的呀，就是很肤浅的、啊，会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要是啊，这个读经还是很重要。但是读经的时候，当然你本身要能够理解里边的意，常常读，常常思维呀、啊，就智慧会增长，就不同，就不同。说读经是读经，但不大懂，不大懂的就差一点。我们要常常读，你像这《维摩经》和《般若经》《华严经》法都是一样，它都是赞叹第一义谛。我们浅白的说，就是诸法毕竟空这个道理、啊、你常常啊读，常常思维呀、啊，你就会用这诸法空的智慧处理事情，你的修养就提高了。不用这有所得的执着处理事情，所以时间很宝贵呀、啊，爱惜时间呢，不要说闲话。有时候自己读经，读经的时候不必贪多，我这一段读几遍，然后把这个意背下来，把这文背下来，通达里面的意，但多思维。我们从这里开始啊，来修养自己，来调伏自己，这有什么难呢？没什么难的，一样的呀。也能消除业障，你常思维第一义谛啊，能消除业障的，能除罪，能灭罪。